各位兄弟姊妹晚上好，感谢大家今天星期五上能够抽出时间来参与的见证聚会，然后也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在主的面前和大家一起，分享我自己的一点经历和故事，愿主晚间与我们同在。首先我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姓郝，名叫瑞军，大家可以叫我瑞军。然后我出生在中国杭州，然后我在本科是在国内，就是在杭州读的建筑学，然后2008年来到美国，来到 Houston， 完成我的硕士学位。2010年我已经毕业了嘛，2010年从 UH 的College of Architecture， 就是建筑学学院毕业，然后现在在休斯顿工作了不到一年的样子。我自己从小就是家境还是挺普通的一个家庭，然后来呢也都没有想过就是以后会出国这样子，然后觉得首先是我父母就肯定负担不起嘛，然后第二个就觉得出国这梦想太遥远了，就离我挺远的。但是我从小挺喜欢读一些西方的书籍，特别喜欢西方的文化和历史，所以读了挺多关于外面的书，就是挺多，也听了许多关于美国的故事，看过许多的电影啊什么，然后一直挺向往美国，挺向往西方的世界，然后但是从来没想过要出国嘛。然后曾经就有很小有一次，就在睡前就是觉得外面的世界挺好的，然后就曾经尝试过就是对天祷告。那个时候不知道天上是谁，就是曾经对天祷告说，天能够让我走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那我真的是太幸运了，就是这样。然后呢，然后我就反正就不知不觉就长大了嘛，然后就读了大学，然后大学本科的时候在杭州读建筑学，然后因为建筑学跟西方的历史是紧紧相关的，所以呢我就是因为学着建筑学吧，也就读了许多许多关于西方的书籍。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曾经大家可能知道一本书叫达芬奇的密码嘛，那本书是当时是 bestseller， 就是畅销书。然后读了那本书呢，就是我就对里面很多关于西方的一些宗教方面的一些知识就不是很了解，当时只是带着好奇的心，然后我就很想去了解西方的一些宗教学的历史和文化，于是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然后我就去图书馆，就是定期呢就会去读一些的任何方面的宗教的书我都读了，就是也不光读了，我也读了中国的古代的禅道学，还读了罗马的那个希腊故事嘛，神话故事，然后也读了圣经，但我其他的书基本上都读懂了，唯独就是圣经这本书，我原计划是一个礼拜半读完，然后结果花了整整一个多月才读完，然后而且没有读懂，就是说没有全部读懂，我很不明白中间有一些衔接，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发生了，就衔接了。anyway， 然后就是后来我又还借过一本传教士的，关于一个传教士的一个故事的书，然后读了也花了一个多月的样子，在我实习期间读，然后也没有读懂，就是没有办法理解那个当中的字嘛。然后后来我就是在大三那一年，就是到大四那一年 actually 大那一年，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来到这边德州的 Baylor 读书，然后他呢回国的时候他就跟我他说其实 出国留学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去尝试一下的话，愿意申请奖学金的话，就是对你来说还是可能的。于是我当时就是只是抱着那个就想试一试的态度嘛，然后我就开始考试啊，开始忙我留学的事情，结果就还真试成功了，而且居然就是 UH 就是休斯顿大学给了我 offer。就在跟我好朋友也就在一个州嘛，然后我就很就挺欣喜若狂的。然后今天其实回头看来，真的是我就想到我小时候的那个祷告，我就觉得以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今天可以站在这儿，就是说真的是当时主就是听到了我的祷告，就是所以这是其中一个事。然后来了美国以后，就来到休斯顿以后也是幸运的，就是我刚下飞机的时候呢，本来安排的就是教会我们一个弟兄来接我们的，然后呢后来到了机场以后呢，来了另外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就是刚刚我们 host 的给我们主持这次会议的海狼。然后呢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过，因为我过来读建筑嘛，然后我之前也没有，我前一年没有师兄师姐这样子。然后海狼是早我很早以前，就像他刚刚说的，早我20年的学长，然后我就碰到了他，很巧的，然后就真的是突然就很蒙主恩的，就是很幸运的就找到了很早以前的学长这样子。然后呢也很幸运，因为当时我到这儿没有地方住嘛，然后我的房租要过一段时间才开始生效，所以他们很好心的就收留了我，在他们家待了2天以后才搬到住的地方去。搬过去以后，就是大家知道2008年就是休斯顿有那个 Hurricane Ike 飓风嘛，然后呢搬过去没多久，就一个月，飓风就来了，然后就我们当时我住的那个地方就挺惨的，就是。门前的一棵大树就倒了，然后倒了以后呢，我就很幸运，我前一天晚上就到朋友家里，那天就没有回家，然后第二天就是回到我家前面一看，就树倒了，把入口都堵住了，我要当时在屋子里我就出不来了，所以真的是挺幸运的。来了以后飓风过后以后，我住的地方就开始闹跳蚤，然后我就流离失所了，就没有住的地方。然后当时也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帮忙，然后大家就帮我找到了，后来找到了住的地方。但是在那个之间，就刮完飓风以后，我就去 church 的时候，我就读圣经嘛。圣经这本书，我觉得真的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无论你信不信主都应该读这本书，因为这本书里面有太多的哲理和话语，就是我们就是只有在经历事情才会明白的。我当经历了飓风这件事情以后，再去朋友家聚会的时候读圣经，然后我就发现真的是就突然能明白它里面含沙射影的那些意思，在我们生活中就是处处都是存在的这样子。所以那一次是我第一次，我觉得第一次是听到了，正式的听到了主的话语在我的心门前面敲响了。然后之后，因为我们建筑系确实是挺忙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没有时间的来聚会，然后就确实错过了好多话语，今天都觉得还是很可惜的。然后很快嘛，2年就过去了，我就毕业了。毕业了以后就面临找工作啊这些时间，然后我又很不巧的2010年毕业，暑假毕业，5月15号嘛毕业。然后那一年大家都知道，刚好是美国经济最萧条的时候，工作是最难找的，然后我基本上是已经是接近了绝望的边缘了。但是还是又是再次门，我在祷告的时候就被主听见了，然后我就真的在我就是有一个期限嘛，大家知道申请那个学校的 training 它有一个 gap， 就是你到了那个月份3个月的时候，如果没有能找到工作就得回国这样。然后我就真的在那个之前就找到了工作，很幸运。然后我在这边工作了以后，就工作刚开始工作 会碰到好多好多的困难，就是跟美国人没有办法交流啊，然后还有一些跟老板之间也是很难相处的，就是有很多细节的东西，就是要做事说话都要很小心等等等等的。但是我由于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所以我刚开始就觉得特别艰难。我跟有一个同事之间就互相有一点误会嘛，然后就他也不我也不理解他，然后互相就闹得有一点不开心。那个时候我就是真的第一次是正式的跟主祷告，就是很认真的跟主祷告。我就说，如果你真的是 Jesus Christ， 那你就给我证明一下这样。然后我就说，你给我一条路，给我指明我应该去的路这样子。然后当时就没过多久以后，我那个同事就突然就对我特别特别 nice， 他就突然一下，我都不知道是为什么他会对我很 nice， 然后他就很好的跟我讲话，然后也很好的就跟我交流，然后他因为怀孕了嘛，所以可能是由于他自己心情也有一点问题，然后我又就不善于交流这样子，所以我们之间就把误会就都解开了，然后就发现其实我们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一些误会，就是 unnecessary 的。所以我就真的是说，要是我没有祷告，没有跟主祷告，或许我不会尝试的就是敞开心扉他对我好好说话的，可能还是处于一种比较反感的状态或者是怎么样，那样的话两个人之间误会就永远存在了，就是说不会像今天这样就跟那个同学就跟那个同事就反而成为很好的朋友，定期我又会给他发个邮件关心一下这样。所以说真的是那一次，我是真的就通过那一次，我就真的相信 Jesus Christ 就是我们的，就是真的就是那个时候我童年祷告的时候听我祷告的这个主。然后后来还有好多好多细节，就是都是主啊聆听的。但是我同时也慢慢发现到，就是在后来我就经常来 church 工作的时候，就是生活比较规律，我就能够经常来 church 啊。星期天我也跟我朋友一起去 Lakewood， 然后 Lakewood Church 就去听听讲，然后星期五晚上回来读查经，星期三晚上也会去朋友家聚会读。然后慢慢我就读了好多以后，我就发现，就当我尝试着敞开心扉的去读这本书的时候，第一个我是能够读懂里面的话语，第二个就是突然就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就是怎么讲，自己是如此的不如吧，就是主耶稣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完人，他是这么的 nice， 就是他是如此的慈爱嘛，然后他对我们就是我们在地上所做的这些罪啊什么，他从来没有给我们说要惩罚或者是怎么样，相反呢，他反而就是他把这些罪全都是放在了自己身上，自己流血，然后自己死在了十字架上。就今天的这个意义，就是今天是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他真的是把我们的罪全赎了，然后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就觉得自己跟他比起来真的是太不如了，然后就是，所以我就觉得今天我自己应该要做一个好好做一个人，真的要努力把自己的罪全都洗清，要像希望自己能像主一样，希望自己作为他的儿女能够像他一样做一个，当然不可能做到完美，但是就无限向他接近，做一个近乎完美的人。如果能够达到那样的话，就真的是太好了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我前一段时间不久，就前一段时间我就跟弟兄姊妹一起做了觉知祷告，然后做完觉知祷告以后呢，我就发现再回去读圣经以后，就突然一下比以前能够读懂好多好多，就以前读不懂的东西，就是突然一下就能读懂。然后我就觉得也是真的是主带领着我，因为觉知祷告就在前一段时间，然后今天就是受难日，然后两天以后就是我们的复活日嘛，所以也是有主的带领，说愿意在今天 这个日子受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在能够在他复活之前能够在他死的那一天受洗，真的是听到了他的祷告，听到他跟我说现在也是时候，就是应该是受洗的时候了。所以我今天就做一个总结，说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在快到复活节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在这里做这个见证，分享这些故事给大家。这些故事都是自己的一些经历，挺简单的，但是呢也是一个见证，就是我听到他的话语的一个见证。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呢，他能带领我一直到那个圣洁的天堂。奉靠主耶稣，阿门。
瑞君，你知道我从你身上学了一个词，郁闷。真的，我第一次是吧，阿拉斯？他没听过这个词，但是他一来的时候，第一年的时候，他老说郁闷，郁闷。哦，我就后来我觉得这词是挺好，然后我也说郁闷。结果现在我老说郁闷，他不郁闷了。他现在特别阳光，这小孩啊那么小，但是好像里边有那个 nuclear energy， 就是他老能走那种啊，老能走，特别好。如果今天主也住在你里边的话，你会更加的阳光，更加的喜乐。那郁闷那两个词让咱们两个全都忘掉。
对
对，不是说 no 郁闷， happy， very happy。 谁是 next？ You sure？ 我怎么认识你的？我从你的 roommate。
其实我一开始来教来聚会，有一次就是海狼带我过来的，所以海狼
我早就听说你的大名是从你的
no
真的。
我第一年我因为八月份来的，我九月份来求，然后就您是您接的我
是、啊、
对，
然后你就再也不来了是吧？
没有，我后来也来但是
我以后再不敢接你。那你讲吧。
好，其实我从今天下午开始一直来聚会之前一直到现在都有一些紧张，也有些兴奋。因为我觉得今天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我今天将就是受洗得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跟大家我叫高斌，来休斯顿已经两年了。以前是我们当某聚会的福音朋友，但是呢，一直感觉到，他来这里唱诗歌查经，但是一直感觉到是自己是一个看客，但是今天呢，我将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就是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首先我要感谢主把我带领到美国。因为当时两年前我来美国之后还有一些纠结，因为我当时不知道自己是要去新加坡还是要来美国。可能很多人乍一看都觉得当然是要来美国了，但是因为当时去新加坡是硕士，而且也有奖学金，所以可能将来选择比较多一些。但是感谢主，我最后还是来到美国。现在看这个还是正确的，因为学校这个系统它都是有滞后性的，经济危机两三年它的作用才体现出来。所以如果我现在2010年在申请来美国的话，可能就不如我2011年我如果来美国的话，我就不如2009年那样顺利。我一直是比较喜欢 我自己觉得自己是比较一个踏实的人，也比较自己喜欢动手做事情，所以我一直怀疑是不是自己应该去读工科。当时念本科的时候，我报了一个专业叫物流管理，现在也没弄清楚这个专业到底是做什么的。当时只是觉得它是一个工科，而且想，因为我当时在的学校有一个学院，是一个有一个工科基地班，所以当时主要是想去那个班，所以就报个专业，是只要是工科就 OK 的。所以呢，我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些后悔，所以我以后做决定是非常慎重。但是这次我接受主，我认为我不会因为这个而后悔。其实信主之前，我认为人应该是有信念的，自己曾经也有过有信念的经历，是其实那是非常美妙的经历，虽然觉得很疲惫，但是信念它可以给你力量，可以给你希望，但是我并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因为之前在国内对基督教对圣经了解很少，但是来到这尤其是来到当伯聚会之后，我开始逐渐的跟弟兄姊妹交流，然后逐渐开始读圣经，真的是觉得自己心中很感动，自己中真正开始有圣灵在成长。我平常也会，虽然我之前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也会祷告，比如说自己有些时候有些生气，有些东西想不开，都会向主祷告。祷告之后感觉主真的是与我在一起的。马太福音第九章记载，就是有一个患血漏的女人去为了治好她的疾病，摸了基督衣服一下，基督就跟她讲，不要怕，你的信救了你。我觉得我跟她的处境类似，因为靠我的信，所以我才能够得救。就是我现在我对基督徒的一点看法就是，基督徒因为其实在国内时候大家都是拜神仙求升官发财，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跟主祷告并不是要求主给我们什么，而是因为主已经给了我们所有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很多东西，我们是要在自己的生活中为主做见证，是要荣耀主，而并不是要求主来给我们什么东西。另外一点，我认为基督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该去用自己的自己日常中的生活去传播福音，去行善举。有一个人他从小生活在岛国，在他6岁那年，他生活那个岛国发生了一场革命，他就背井离乡来到美国。他从小没受过什么教育，从最基层的杂货店伙计开始做起。但是他的父亲教导他要日行一善，这个日行一善说说很容易，但是实际上要在生活中做确实有很多困难。他虽然他杂货店伙计并不能做什么， 但是他就做些很微小的事情，比如说帮人送信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后来他被派到州总部，原因就是因为他因为他的平常他生活中非常积极，非常乐于助人，所以他的成绩在同事中也是最好的。这个人后来一直做到大公司的 CEO， 并且后来成为美国的商务部长。他不是骆家辉，是骆家辉的前任，叫古铁雷斯。所以说华盛顿邮报就评论他自己做善事，其实不仅仅是帮助别人，最后其实都是会帮助自己。其实我个人觉得跟主导，然后感觉到自己得救，真的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因为在没认识基督之前，可以说自己眼是瞎的耳是聋的，但是认识了基督之后，接受主之后，感觉自己心中真正有信，自己心中的圣灵开始成长。所以我想把这一切都，一切赞美，一切荣耀都归给主。这就是我的一点经历，谢谢大家。
行，日行一善哈，以后你要是那天还没机会，你给我打个电话。你高兴吗？
对，
特高兴哈。OK， 一会儿咱们就收息，好不好？哎，是你的机会了。我才认识他不到俩星期，但是这小孩特干脆。我说你要不要也跟着受洗？好啊，真的呀，洗啊！
我就没见过这么干脆的人。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晚上好，我叫李孟葛，我现在是休斯顿大学管理系的一名博士生。我呢，出生于河南省平顶山，在深圳长大。再过一个星期我就28岁了。今天有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为我做见证，我感到十分荣幸。今晚我能在这里受浸，我相信这一切绝不是偶然，而是主早就安排好的。我是一个很有福分的人，早在我还是一个罪的时候，我就已经蒙主恩。我的外婆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听她说我出生的时候非常的虚弱和瘦小，随时都有夭折的危险。她每天向主祷告，我才得以脱离危险，健康逐渐好转，能够茁壮成长起来。后来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也常有意外，可每次都能化险为夷。我记得有一次我玩耍时发生意外，脑袋被撞破了，血流不止，缝了好几针。还有一次游泳时险些溺水，也是有惊无险。我还出过好几次车祸，可是每次都是毫发无伤。以前每次大难不死，我都觉得自己是命好，哎，运气真好，又躲过一劫。后来信主以后，我回想起来才大悟，这一切都是主的功劳。我能有健康的身体，能有现在安稳的生活，都是因为主对我的爱护。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很有福分的人。主早就已经安排了最好的给我，他为我做的每一件事，包括指引我来到这片土地上来生活学习，都是为了让我能够更加亲近他。 我第一次祷告是在我申请出国的时候，当时我准备的非常仓促，对于能否顺利拿到签证还有顺利出来我没有太大的信心。于是我就每天晚上向主祷告，我求主能够帮助我。后来我的祷告也应验了，我很顺利地去到了 Florida 学习。我在 Florida 两年中参加了一个教会的 Bible Study， 对 Bible 开始有了一些了解，我觉得我内在的属灵开始慢慢成长。可是2009年我来到休斯后，只顾了只学业和生活操劳，渐渐梳理了自己的属灵。那个时候主就安排了一位弟兄来引导我，这位弟兄是一位神学院的学生，所以我说这一切都是主的安排。他呢刚好是来到休斯顿进行交流学习，很巧在主的安排下我跟他就认识了。通过与这位弟兄的交通，我被引导回到了正确的道路上。这一切绝非偶然，而是主早就为我安排好。今天在主的安排下，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终于在这里在各位弟兄姊妹面前受浸，这一切都是成就了主的美意。今天是主的受难日，主为我这样的罪人承担了一切的代价，主为了救我们甘愿背起十字架，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为的就是要洗去我们的罪。今天我要在这里再次向主承诺，我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追随的主。我的路还有很长，我的属灵还需要成长，我还要经过许多的考验。我请求主能够继续指引我，让我的属灵茁壮成长，让我能成就你的美意。谢谢大家，我就说这么。
在座的还有没有跟我们查过一段经，对圣经也了解，对主的救恩也知道，然后也来一个干脆的，今天跟他们一起受洗，有没有？ I'm not kidding, really. 你老以为还有下一次，这三个人聪明了，那个你看人都聪明人啊，老以为下一次，就是你把圣经了解的再久，如果你今天不走这一步的话，你所有在圣经上的知识全都归为无有。你们这儿有没有愿意买彩票的？我们看电视啊，有，还真有举手的，那儿摸头的。因为看电视的时候我也有时候想猜头啊，看看吧，因为我都不买嘛，我舍不得那一块钱啊，我就猜。如果你都猜对，你每次都能猜对，你就不花那一块钱买的话，那几十万几百万跟你没关系。惊人的恩典怎么才能临到你头上，你就走出来，你今天就走出来，你说我也懂了，我也祷告过，耶稣也听我的祷告，我愿意让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是为我死的，我愿意与他一同死一同复活。有这样的人你就上来，今天咱们就给你热水，还是热的新的。你笑什么呀，真是机会难得啊，如果你们不那个什么，咱们就下边就给他们三个实习好不好。那我们唱一首诗歌，还要唱 Amazing Grace 好吗？ It's good. 等他们出来的时候，等他们从水里边出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唱 Amazing Grace 的副歌，我们唱两遍。他们出来，他们的身上的锁链就掉了。我在这里呢，在他们换衣服的时候给大家念几节圣经，是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六章从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圣经上是这样说的，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父的荣耀从死里活一样。这些人出来以后，他们一举一动是不是有新的样子？我敢保证，今天他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当今天圣灵降在他们心里边的时候，他会是另外一个人。他今天站在这儿说他日行一善，哈，等他出来的时候，他就所有的行为都应当是善的。为什么？因为里边多了一个声音，里边多了一个东西。你信还是不信，这事情还真灵。没有信主的人，我们生活是为了我们的肉身，为我们的灵魂，为了我们的欲望，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人民，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的乡亲，你可以说的再崇高，也是为了我们的什么东西，还是为了我们，更确讲是为了自己的情欲而生活。我们是受支配的。等到他们从水来，圣灵住在他们身上，主真的做了他们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奇迹。那位小姐她后天受洗，邓英杰后天受洗， That's good。 你会发现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你以前做的特别顺手的事情，你在做的时候里边多了一个小小的声音，多了一个小小的声音，你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来的，以前没有。你在做这件事，你心里边会打一个折扣，然后这个声音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就发现这是主的声音。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声音和圣经，你所读的圣经，神的默示响应，有个回声，你知道吗？以前是你自己驾驶你自己的身体，像一个人驾驶车一样，你这时候突然有一个副驾驶就坐你旁边，老跟你说错了，左转右转，那就是圣灵。但你会发现圣灵天天跟你说左转右转，你就说这样吧，您开车吧，为了就让神来开车，让他的灵来开车，那叫完全的降服。今天是开始，他们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跟昨天不一样？很可能完全一样，但是他们就是会变。你再听我往下念哈，你们若在耶稣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必须要知道，不是了解或猜想或者是可能，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是罪的奴仆，别以为自己是自主的，都是受捆绑的。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罪，你今天如果不在这个水里边死一遍的话，你永远不能脱离。可能说我不犯罪，但是罪性在我们里边。第八，我们若是与基督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第二个知道，耶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相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永远活着。第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我们所有受洗归入主的人向罪看自己是死的，罪不能再控告我们。你可能有罪行，那个时候你说那只是我的罪行，但是这个罪被耶稣赎掉了。我们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什么是一个死人，什么是一个活人？有些人到了教会以后，哎呀死了没话，一开圣经哎呦啊严重寂寞呀，什么都不讲，一句话不讲，说今结束了吧，阿们，你看面包水西瓜一切，哎呦活了。哎，有没有见这个一进来教会啊，特严肃，什么都不说，不说动，还挺谦虚。一出了门，哎，又另外一个人活了。哎呀，海阔天空的哈，是在神面前是死的，在神的对面 那世界里边是活的，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长长。你见到弟兄姊妹的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跟神打交道的时候，哎呦，你心里边真的是欢喜快乐。你知道一个人也是，知道你同桌的或者是什么人也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心里边会嘎噔一下，特别高兴。哦，原来他也是自己的弟兄，是自己的姊妹，而流的也是耶稣基督的血。你会知道一个新的天地。好吧，我们要不要再把那个诗歌唱一遍好吗？ Amazing Grace， 等他们站
神的话啊，我们读一下撒母耳记啊，旧约的撒母耳记下第十章，给大家讲个故事啊。今天我想可能时间的缘故哈，有稍微关于晚了一点点，不过我们会讲的稍微的短一点，好不好？那么我们这个给大家主要看一个故事哈。我们今天晚上盼望呢，我们在这里边的每一个亲爱的朋友真的能够明白哈，为什么主耶稣他要受难啊，他为什么要钉死在十字架上，有这个必要没有？是不是除了这个十字架以外，除了主为我们舍命，为我们这个流血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我们照样可以过一个很称心的生活，照样可以活到永永远远啊？那么我想我们今天晚上特别跟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我们来思想哈，这一个受难它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今天有许多的朋友觉着，哎呀，这个都是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呢自己在搞出来的东西，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的啊。是不是真的有，或者说跟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密切的关系？这一位钉在十字架的耶稣，他是不是真的能够来拯救我们啊？所以盼望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思想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题目啊。我们念这段故事啊，旧约的故事没有关系，你不明白你不懂没有关系，等一下我稍微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啊。我们能一起念一下吗？啊，可以哈。我想这个圣经不是很难懂的啊。我们一起来念啊，我们念的稍微慢一点好吧，我们一直念到第十四节，把这段故事差不多念完好吧。好，我们一起来。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那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大卫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 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必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好，哦，可以，好，再念吧。好，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好，我们就先念到这里。我们再念一处新约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九章，就一节的圣经，马太福音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念。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去揣摩。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跟朋友们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的这一个故事和这一节的圣经。我想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盼望还是有一点祷告啊。虽然时间上是有一点晚，但是等一下我们会长话短说，大家放心好了，今天晚上不会很晚才回去的，好不好？我们大家先安静一下，好吧？我们一起低头来到主面前，有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同在你圣洁的话语面前来思想，来思想这样一个神圣的晚上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你为什么要舍命流血？主啊，这些的道理，这些的真理，实在不是人的口所能讲得清楚的。所以我们就愿意谦卑地来到你的面，求主你借着圣灵把你的话向我们解开，求你的圣灵在这里光照每一个人的心眼，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明白真理，也让真理叫我们都得以自由，让我们身上所有的锁链都能够脱去。主啊，真让我们真的来经历你自己这样一个奇妙的恩典。晚上我把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里，愿你的同在覆庇在你教会的里面，你怜悯我们，你顾念我们讲的人的软弱，你也顾念我们听的人的软弱，让我们在这里不仅仅能够明白一些的道理，更是让你福音的光能够照进我们的心中。求主你这样的向我们施恩典，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知道大卫的举手啊，这个大部分人都知道，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大卫哈。大卫哈是以色列的开国的元勋啊，是在当时以色列国家最强盛的时候做君王的。而且大卫这个人，如果你稍微留意读他的故事的话，不仅在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好人，就连神都说他是个好人，神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人。这样一个好人，你知道他这个不仅仅哈能够胜过仇敌，他而且他很这个怜悯仇敌，就是仇敌哈有一天被摆在他的手下，他可以一刀把他杀掉的时候，他还怜悯他，他可以把他的仇敌把他活活的放走。哎呀，你看大卫这个人，他从小到大，实在说来，神和人都非常喜爱他。而且如果跟大卫在一起的人，每一个人都会说大卫是个好人。今天啊，很多人认为自己是好人哈，但是请问，把你的 roommate 叫起来，说他是不是个好人？不一定的。哎，有的时候你结婚了，把你的配偶叫起来说他是不是个好人？不一定的。但大卫哈，
他这个人啊，不仅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是个好人的，而且别旁边的人甚至神都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这样那么一个人。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啊，在他的生命中啊，他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不好的事，就是他借刀杀了他的一个将军，然后呢把他的将军的妻子呢给娶过来，还做这么一件事情。做完这件事情以后，神借着拿单让他看见他在神的罪，然后大卫就说，我得罪谁了？得罪耶和华了。我告诉你，在圣经里面我觉得非常稀奇的一件事，在大卫这样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以后，圣经里面神仍然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的感觉如何。如果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你遇到一个人，他把他的好朋友给杀掉了，然后把他的好朋友的妻子给娶过去了，为什么杀他的好朋友呢？因为他喜欢他的妻子。请问以后你再问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会不会说这个人是个好人？谁会说这样的人是个好人？请你把手举起来。在我们人的念里面，在我们人的这个标志下，我们觉得像这样的人这一辈子啊，他都是一个坏人，从前那些好的表现都是假的，对不对？你就发现啊，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我们读不懂。刚才有好像姊妹上来做见证，哎呀，很多地方读不懂，我觉得这是我们读不懂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人怎么还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呢？为什么？那个原因就是2000年前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那个原因就是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功了一件事情。就连这样的一个人，神还是可以说他是合他心意的人，真的是 amazing grace。我觉得今天我们弟兄选的歌实在是再好不过了。我原来我都没有想到过这个诗歌。我们读大卫的故事哈，你就发现当我们读完刚才神对他的审判以后，我们里面有个感觉，这恩典太大了，恩典太大了，在人的当中都不可能的一件事，绝对不可能忘记，绝对不可能赦免的。但是神让大卫写诗篇的时候怎么写呢？大卫他犯了这样的罪的时候，他在写诗篇的怎么写呢？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后面还加了一句说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什么叫做主不算为有罪呢？就是在主的眼中，大卫好像什么罪都没有犯过一样。你说有这样的恩典吗？亲爱的朋友，今天很多人要来到神，他们觉得他们需要世界上他要成为最好的人，至少要把圣经里里外外读懂，至少要每日行善一个，对不对？每日行一善至少了，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的人可以来到神面前，对不对？但是我们读大卫的故事，你发现非常的稀奇。大卫的故事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这一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的神，他是一位恩典的神。这个恩典是超过你我所有的想象都达不到的。新约这一节圣经，好，这段故事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打个底，等一下我们还回来有些重要的信息跟大家分享。我们再读新约这段圣经，新约说哈，主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我来乃是招罪人。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话看起来很简单，对不对？觉着读不懂这句话的把手举起来，不懂，都读得懂，对不对？那我真的问你，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什么意思？主这句话告诉我们，摩西来是招义人，在主来之前，主借着摩西颁布律法，律法来到我们中间就招义人。有谁能够满足摩西十条诫命的，就可以成为义人，就可以直接的来到神面前。律法来就是招义人，但是你知道摩西从那个时候，从主前差不多2500年以前，一直到现在差不多4500年了，这4500年的时间，摩西在全世界招了几个义人呢？招了几个？一个都没招着。因为什么？在十条诫命的面前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得称为义。可我这十条诫命我都做到了。哎，你说这十条有什么难的？哎，蛮难的。比如说在座的许多朋友，我跟你讲，头一条你就做不到。头一条就是说你要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在我们中间许多朋友连神都相信，他都相信没有神呢，是不是？那哪还谈得上敬拜了，对不对？前面那个四条全都讲到跟神的关系，你说这个我们当然我们还没有信主了，对不对？跟我们没有关系的，那不就是后面这六条跟你有关系的。你知道照着摩西的这个十条诫命，如果你要来到神面前成为一个义人的话，至少你所有电脑里面的每一个软件都不是海盗版的。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啊，你想想你的电脑里面哈，有没有哪一个不是那个海盗版的？偷窃的不能来到神面前，对不对？我不知道有没有，你要有你下来告诉我，或者你有胆量举举手，没有关系。你知道我在这个另外一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我们中间的亲爱的朋友，他说他电脑里面的每一个软件都是自己买的，没有一个海盗版。你就让在座的所有人感到 shame。他是给自己做事，他自己做老板。你知道在我们中间，你知道有这样的朋友，他可以说他电脑里的所有的软件他都是自己花钱买的，但是等到摩西讲到他律法的后面的时候，不可说谎的时候，请问这一辈子谁没有说过谎？把手举一下，你就是个义人，你就可以来到神面前。摩西招了半天呢，从他那个时候从西乃山领受律法到如今4500时间，到处在招义人，一个都没招着。但是主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因为我来不是用律法要求你们的，我来乃是招什么？招罪人。什么意思啊？我来乃是恩典来了，所以刚才唱的这首诗歌实在太好了，是 Amazing Grace， 是恩典来招我们。这个恩典有多大你知道吗？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无论你的电脑里有多少的海盗版，无论你这一生说了多少的谎话，无论你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只要你肯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神就马上称你为义。我觉得不可思议，这么坏，这么坏，坏到极点了，只要相信就可以在神面前称为义啊！不是人称他为义啊，人都说他是坏蛋，人都说他是该死的，都说大卫应该被，应该 应该至少得被审判，对不对？但是神称他为义。圣经上说，若神称你为义，谁还能定你的罪呢？所以你就当我们读这两段圣经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有很深的感觉，这个恩典太大，这个恩典太宝贵，不需要你做任何的事情，不需要你有任何的祷告，不需要你读一个字的圣经，只要你肯敞开你的心，接受主的救恩，你就可以来到圣洁公义的神面前，被称为义，好不好？恩典大不大？一个地步啊，没有人敢要，为什么？没人信呢？要不要？你看大家都看我，看我有什么用？其实就这么简单，福音呢，讲来讲去啊，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一位圣洁公义的神，竟然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就可以称一个罪人为义。太奇妙了，对不对？这么奇妙的恩典，其实很多的朋友不知道听过多少遍了。每一次听的时候，每一次要讲的时候，里面总感觉说这件事情离我非常遥远。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底下我和一些亲爱的朋友有一点点的谈论，我发现有两个问题。我们今天晚上不可能把所有问题全都给遮盖住，不可能的，只回答两个问题，看看这两个问题就可以了。我一个问题，有一个朋友跟我讲，我们有那么坏吗？说我们是罪人，不就是说点谎吗？不就是有点海盗版吗？每个人都一样的，而且我虽然有海盗版，但我人是好人的，对不对？我没那么坏啊，我也不像大卫干了那么多坏事，对不对？我没那么坏。所以有很多的亲爱的朋友觉着说，如果说神今天来拯救罪人的话，跟我没份，你才是罪人的。这三个，他们三个受尽，他们承认他们是罪人，他们三个是罪人，没有错。我不是罪人的，我不过是有点毛病就是了，我没有那么坏，对不对？是不是？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就算我是个罪人好了，你刚才我就知道你背后要讲什么，你背后要千方百计拐弯抹角把我证明说我是个罪人，对不对？等一下我要证明一下，是不是？我们证明过了。那么就算是我是个罪人，那么我们问的问题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要付这么大的代价？至于吗？就这么点罪，就非得这么折腾，就这么大的一件事儿。大卫啊，在他犯这个罪之前，大卫跟你我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大卫啊，并不是生命中没有毛病的，他也有毛病的，他也说谎的，大卫有很多毛病的。但是呢，大卫觉着哈，虽然有这些的毛病啊，但只要做一个好人就可以了，对不对？哎，做好人就可以了。而且耶和华神都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在大卫在做出这样事情之前哈，大卫对自己的认识跟在座的许许多多的朋友是一模一样的。学者说，我们虽然有罪，有海盗版不错，我们也说过谎是吧？甚至有没有不知道啊？对，最好没有啊，这个又吓坏了。那么还有许许多多不好的事情，对吧？那么就算是有这些，没有关系，我做的好事比谁多得多了。我待人总是还是以诚心待人的，对不对？我总是凭着良心做人的，对不对？我还是个好人呢。等到大卫他经历到自己这个软弱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感觉，他发现哈，不仅仅是坏人，就你认为世界上最坏最坏或者比较坏的那些人，他们是在罪的权势之下，就连像他大卫这么好的一个人， 原来也在罪的权势之下。这是大卫在他犯罪之前他所不明白的。等到大卫他自己这一次软弱以后，他明白一件事，原来无论是好人也好，坏人也好，都是在罪的权下。大卫发现一件事，大卫发现这个罪啊，原来是什么？原来好像一个冬眠的野兽。一般的时候，它在冬眠的。你尽管可以做好人，你尽管可以去一日行一善，对吧？你尽管可以待人完全凭着良心，没有问题。你可以在人面前建立非常高的道德标准，你说这是我为人处事的标准，我待人总是以别人为先的，我总是以他人这个利益摆在前面的，我的道德标准比你们都高的，你尽管可以这样。但是大卫发现一件事，一旦这一个冬眠的野兽被唤醒的时候，他不是他的对手。大卫是一个凡夫俗子，大卫曾经跟野兽打过仗，大卫告诉扫罗王说，他曾经揪着狮子把狮子一拳就给打死了，他曾经揪着熊把那个熊抢走的羊羔从他的口中夺回来。亲爱的朋友，有谁在我们中间你敢和野兽这样的战斗过？大卫可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大卫他虽然个子矮，但他用一个小小的这个石子就把那巨人哥俩一下就打死了。哦，大卫可是个勇士啊，大卫可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呐、啊。但是当大卫在那里落在这样的软弱里的时候，他明白一件事，原来这一个冬眠的野兽是任何的一个勇士都胜不过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胜过这一只冬眠的野兽。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罪的本相。今天我不讲你的本相，我们的本相说实在的，信主很多年你还都不一定认识。但是今天晚上我盼望我们只认识一件事情，就认识罪的本相。很多人以为我身上有点罪无所谓的，像大卫开始一样的，他觉得有点罪没有关系，我是勇士，我总能够胜过他的，我总能够克制自己的，我总能够把他摁在底下的。不，当大卫那一次失败以后，他明白了，他大卫虽然可以把狮子把熊打败，但他却胜不过这只冬眠的野兽。这只冬眠的野兽何等的凶残，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勇士，没有一个有意志刚强的人可以胜。而且你发现这一个情欲，这一个罪抓住人的时候，你就发现横扫一切，像刚才我们弟兄说的那个 flood 一样。你知道这个罪不仅像冬眠的野兽，而且像海啸，像苏达米。你想想大卫，他是一国之君，对不对？他建立了多少美好的见证，他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你知道他行事为人不是照着世上道德的标准，他行事为人乃是照着耶和华的律法的标准。大卫他爱神的家爱到一个地步，他说我宁愿自己不休息，我愿意让神的约柜入安息之所，是这样的一位大卫。但当这个情欲，当这个罪抓住他的时候，他所有的人格，他所有建立做人的标准，他所有的家的名誉、民族的这个他的这个利益和神的荣耀，没有一样可以挡得住的。 就是他天天所信奉的耶和华的律法，天天昼夜思想的耶和华律法，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挡住这个罪恶。这一个罪恶来的时候，真的好像洪水一样，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挡得住的，是不是这样？你发现啊，当有的时候我们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口中所出的恶毒的言语，是我们从前绝对在我们的做人标准里面绝对是 no no 的。当你娶你的太太的时候，当你嫁给你先生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所想的绝不是有一天我要用这样恶毒的言语来说他，绝对不会。但是当人被那个怒气充满的时候，什么都不顾了，自己的脸，自己的道德，甚至有的人你知道连健康连性命都不顾了。我见过有的人被这个赌博抓住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个是身败名裂，在所不惜。这些人天天摆在他的桌子前说，你如果再这样赌下去，你的全家要全部破裂，你要这个身败名裂，你将来你要完全的成为一个堕落的一个人。这一个人他原来是一个非常上进非常追求的一个有为的青年，但是当有一天这一个赌博的欲望抓住他的时候，好一切，胜不过呀，真的胜不过呀。这个小的时候啊，时候你知道在中国大陆是分房子，你还知道吗？不是买房子，那个时候是单位分房子，对不对？那么我的母亲在单位里面，因为他们觉得他是一个是好人哈，所以让他呢是帮忙去分这个房子。分这个房子分下来以后啊，我看我的母亲每天都在瘦下去，我就问母亲，我说你怎么天天这么瘦下去？我母亲直叹气，她说你知道吗，你的叔叔你的阿姨全是好人，全部是好人，这绝对是好人，因为他们都是社会主义老黄牛，都把自己的一生都为社会主义摆上了。说到服侍年轻人，说到教学，说到这个为党摆上，说到革命，样样都冲到前面去的。但一到了分房子的事情，我母亲告诉我，没有一个好人。他不是说没有一个好人，一个好东西。哎呀，平时好人，你知道那个做人的标准，共产主义的标准呢？都是在这个灵魂深处闹革命的人呢、啊、那勤俭到一个地步，我告诉你，那个女生的头发都是齐耳朵的，从来没有穿过这些齐，你知道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些长辈他们的衣服都是一层一层的这个补丁的，两三年才一件新衣服的，为党为人民可以说全都摆上去了。可是一到分房子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好东西。大卫哈、啊、他在他自己的经历里面，他发现这一个冬眠的野兽太可怕了。当他醒过来以后，不仅你抵挡不住，而且他横扫一切，所有你所想的你可以拦阻他的，你统统把你毁灭掉。而且这一个冬眠的野兽，这一个拉米，这一个海啸，还像什么？还像那个核泄漏，对不对？你说什么叫核泄漏？你知道吗？核泄漏就是越抹越黑啊，对不对？越来越糟啊！你这大卫，他哪杀过无辜的人呢、啊？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仇敌摆在他面前，他说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能伤他。就是仇敌在他面前他都不杀的，你要想说让大卫杀无辜的人，你想都想不出来的，我告诉你。 大卫其实开始他只是行了一个污秽的罪就是了，那个时候他根本没有想杀人的。但是你知道罪的难处在哪里啊？越抹越黑呀。他想遮盖这个罪，所以他就要说谎。他说谎以后再说谎，说谎以后再说谎，你知道等到最后他就必须要杀人灭口了。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今天晚上我不再多花更多的时间，我只盼望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姊妹认识一件事情，这个罪在人的里面是何等的可怕。神从来没有说他拯救坏人，从来没有。圣经上说他为罪人死，圣经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说他为坏人死，圣经从来没有说你我是坏人，从来没有。不错，在人中间有许多的坏人，是的，但是圣经上说我们是罪人。什么是罪人？罪人就是一个人在罪的权势底下，就是一个人他里面有一个冬眠的野兽。这样的人需要神的救恩，这样的人需要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只有主耶稣的十字架可以胜过这只冬眠的野兽。亲爱的朋友，在你我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冬眠的野兽。今天你坐在这里，他在冬眠。我们每一个人坐着都是好人，神没有说今天你是坏人，从来没有。但是神说你是罪人，为什么？因为你我里面有一只冬眠的野兽，等到这只野兽醒过来的时候，你就看见说他是何等大的野蛮的能力，你没有一个人胜过他。所以你看，当人要达到目的的时候，你看人要那个记恨，那个仇恨，那个充满的时候，你就看见什么都挡不住他的，是不是这样？最最亲爱的人，最最亲密的人，我们也可以用最严厉、最刻薄、最伤害人的话来说他，不顾一切的后果。他把我们所有生命的防线通通摧毁。亲爱的朋友，你我需要救恩呢，因为你里面有这一只冬眠兽。你不要以为神在说你坏，大卫就是行了这样的事情，他都没有说自己是坏人的，你知道吗？他还说，主啊，照着我的公义你来审判我呀。你我可能都是好人，真的是好人，在人的标准里，在你的标准里，你们都是好人。但是神说，因为你里面有一只冬眠的野兽，所以你是罪人，所以你需要救恩，你需要十字架的救恩，你需要主耶稣为你钉十字架。等以后我们有时间给你讲十字架的真理，你才发现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包括基督教，包括人为的这些所有的教训，没有一个可以帮助你。当这一个冬眠的野兽醒过来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能救你，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亲爱的朋友，你如果你认识这样的真理，你就得自由，你的锁链就从你身上脱下去。如果大家还能忍耐我一点点的话，我再花五分钟，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认为说你里面有这只冬眠的野兽的话，你摸摸良心，你自己想一想，你说只有你们才有，我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发过脾气的，我这人从来没有任何的一个时候我变过态，没有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可以告诉你，任何的一件事情都有痕迹的，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现在上网，你们上什么网，你说这个有没有痕迹啊？你那可以抹掉，我告诉你，总有地儿可以留着的。他们告诉我，那个如果 FBI 查到，一定能查到你头上的，放心好了，因为一定有个痕迹的。这个罪，这一个冬眠的野兽，如果他真的住在你里面，如果他真的在你里面坐过，或者这个活在你里面痕迹的， 有三个最基本的痕迹，我提一下就好了。头一个痕迹就是，如果人他里面有这一只冬眠的野兽的话，这个人他的里面的眼睛瞎了，这个人活在黑暗里面。什么意思？像大卫一样，他虽然做了这样伤天害理的事，他不仅认为自己是好人，而且还认为自己是最正直的人，他还可以去审判那个偷人家羊羔的人，是吃人家羊羔的人，这人该死。一个活在黑暗里的人是常常定人罪的人，是挑人毛病的人，是看谁看都不顺眼的人。如果人的黑暗是不是那么黑的话，只是有点黑的话，就只看见人身上的错，从来看不见自己身上的软弱，对不对？如果再黑一点的话呢，如果这个人落得更黑暗一点的话呢，就觉着没有，看不见神了，哪有神呢？自己吓唬自己啊。我们有一个高中同学从北京到了芝加哥，哎，很有意思，他打电话给我，哎呀，我到美国来了，你怎么样？到你那玩玩。我说到我这儿没什么好玩的，到休斯顿呢只有来聚会，我才不聚会的。我说你需要信神呢，我就是神。我说你老同学，你说你小讲话要小心哦。哎，我说我们要敬畏神。什么敬畏神？自己吓唬自己，找个神来自己吓唬自己。你说有一些朋友这么跟我讲话啊，说自己吓唬自己。你知道他就在那个网上那天，他就说我到这个芝加哥，这个芝加哥有人说这有神，然后呢这可是这个神，你看他都被我镇住了。为什么呢？他说我到芝加哥以后，那会儿真有气啊，年底的时候啊，芝加哥那一天的温度啊，哎呀，像夏天一样，像这个春天一样，好得很呢。啊，这个冬天都不敢给我了。他们有人说有神，这个神连冬天都不敢给我。这话音还没落呢，那天晚上芝加哥就下了历史上最有名的一场雪。你知道我这个同学很有意思，他在网上写着说，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下大雪的时候雷鸣电闪。请问有谁看见下大雪的时候雷鸣电闪？把手举一下。这个见过哈。你知道那个芝加哥下大雪的时候跟别的下大雪不一样的，别的下大雪你就安安静静的，对不对？芝加哥下大雪是又打雷是又闪电，他吓得，他说这不能随便乱讲话的。你知道人落在黑暗里面，黑到这种地步，就觉着根本就没有神的。那么如果再黑一点的话呢，甚至觉着自己根本就没有灵魂，太可怜了。今天有许许多多亲爱的朋友以为自己没有灵魂。如果你真的没有灵魂，你真的只有你的肉身的话，你活着干什么？那不就是行尸走肉吗？太可怕了，对不对？感谢主，福音是真光。当一个人接受福音的时候，这一个真光照进人的里面，亲爱的朋友，你发现你周围许许多多的事物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了。你看见的是自己身上的软弱，而不是别人身上的软弱。你看见来到聚会中的每一个朋友，你都可以说这是亲爱的朋友。就算今天吃了饭马上一抹嘴就走的这样的朋友也是亲朋友。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哈蒙恩得救以后，他看每一个人，他用恩典的眼光去看。当一个人在黑暗里的时候，他用律法的眼光去看每一个人。所以你就发现他就在那里定罪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对他不起。但当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亲爱的朋友，你自己可以试验的， 你就看你的眼光到底是恩典的眼光呢，还是一个律法的眼光。不仅如此，我马上就结束了哈，没关系。那么不仅我们看见说这个罪的痕迹是让人黑暗下去，而且这个罪的痕迹，如果这个人里面有这个冬眠的野兽，神的同在就从他的生命中离开了。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老觉着虚空啊，忙的时候想着休息，对不对？休息的时候呢想着在忙啊。有一个同学跟我讲，哎呀现在放假了，我说太好了，放假可以来聚会了。不好啊，一点都不好玩啊，还不如那会儿忙的时候有点事情做了。我说嘿，不要乱讲哎！我说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对不对？上网，对不对？看碟、打游戏，什么韩剧、什么北剧、什么剧，我也不知道什么剧了，反正很多都可以看呢，是不是？他说你神经啊！我说我怎么神经啊？他说这些看碟呀、上网的都是忙的时候干的。谁神经病没事干了整天上网啊？你知道人今天最怕什么？最怕没事干停下来的。亲爱的朋友，你扪心自问，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没有朋友，没有电话，没有碟，没有什么这个东西，没有的什么都没有，一个人坐在那里心中充满喜乐，你敢想象吗？你们那神经病。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失去的是什么吗？我们失去的是神的同在，我们失去的是神喜乐的泉源。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过，你没有喜乐的时候就拿娱乐来填补，对不对？这个世界最多给你点娱乐，绝对不会给你带来任何一点的喜乐。喜乐是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的，它像泉源一样在你里面涌流的，那个是从神的同在来的。但当这一个冬眠的野兽在那里，在你里面，在那里活动的时候，没有，你享受不到。最后你知道这一个罪如果真的在你里面，你真的有这样一个冬眠的野兽的话，我们这个人失去了人生真实的价值，失去了真实的方向，我们不知道为活着，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地上。我接触过一些年轻人，他们今天哈，怕想起这些事情就拿刀子哈割自己的这个身体，借着这些的疼痛哈，好忘记他们是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的一般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高中的同学里面最聪明的一个同学，有一天自己跑到这个那会儿没有十八轮卡了，是十轮大卡车底下，自己冲到底下去就被压死了。他留了遗书了，他说与其哈这样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活到最后让人家把你弄死，或者让人家看着你怎么死的，还有今天自己早点死了算了。其实今天很多人在等死，我对不起，我说这样很难听的话。我回国去的时候，我发现哈，很多的家庭每一天做的一件事就是打麻将。我问他们，你为什么这么好的时光，这么宝贵的年华，怎么就搓那个东西，有什么意思？他说不做这个事情你做什么？亲爱的朋友，你我需要福音，你我需要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一个冬眠的野兽带给我们的，实在是我们从前没有办法想象的。今天晚上我们不多讲，我们只讲这一件事情， 就是罪的本相。亲爱的朋友，有一天神怜悯你，神让你看见一个冬眠的野兽，你看见在你这一个罪的本相，你一定来到十字架的底下，你一定要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亲爱的朋友，这是你唯一的道路，这是我们人类唯一的拯救，这是让父神，让我们的主付上一切代价所为我们预备的。亲爱的朋友，今天这个时代弄瞎了人的心眼，让人觉得这一切都是虚晃的，对不对？不要去教会，不要受骗。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觉着人最能被谁骗呢？被自己骗。就看一看，想一想，如果你就有人骗你，听你，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些东西是可以被人家骗的。当一个人贪婪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发财团就把你给骗了，对不对？当你里面那个情欲在那里发动的时候，一点点的事情就把你给掳去了，是不是？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晚上哈，我想我不能讲的更多哈，福音真理非常的丰富，带给我们人生的祝福太多太大，我们今天晚上只能讲一件事情，就借着大卫自己所经历的，他发现在他里面这一个冬眠的野兽太可怕了，是他大卫从前不认识的，是他大卫从前所不了解的，但是感谢主，他借着他自己在神面前所经历的，他告诉我们需要神的赦免，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要主耶稣的救恩。我们一起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当人落在黑暗，落在痛苦，落在捆绑中的时候，你不惜任何的代价为我们每一个罪人预备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你让你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不仅因着他的宝血你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天良一切的亏欠，你更在十字架上对付了我们里面那一个冬眠的野兽。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实在是感恩不尽。主，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祷告，就求你借着真理的圣灵在这里来光照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心眼，让我们认识罪的本相，让我们来到面前，来到十字底下，谦卑地接受你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好让这一个冬眠的野兽再也不能来辖制我们，再也不能在那里来苦害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过一个自由荣耀的人生，一个喜乐释放的人生。主，我们求你的恩典临到在座的每一个亲爱的朋友，每一个你自己的儿女，主，你听我们这样的祈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